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可以说是很可爱的女孩子，但是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这样子形容她。那么不管怎么样，她是今天不太愿意露脸，所以呢，我们只能听到她的声音。现在我们请Jacqueline 跟我们打个招呼，听众朋友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跟我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谢谢。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我挺喜欢刚刚主持人这么介绍我的，很可爱的女孩子，大家好。然后我刚搬来西雅图不久，我在这里从事制片的工作，对，其他还有什么我需要介绍自己的？我比较擅长于回答别人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就会让你做你很擅长的事情，我会问你一连串的问题。
好，好的。
那么其实呢，我今天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曾经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很愤怒，在大学的时候没有某一门的课，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一件事情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说过，我很愤怒大学并没有一门教现代女性去面对她进入社会当中之后要这个从两性的角度去出发去教你怎么样在现代社会中去扮演你女性的角色这么一门课。因为我之前就是在上学的时候觉得说从来没有考虑过作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就是把自己和男性就是的这个性别差异给忽略掉了，觉得说我们都是一样的，然后去社会当中去奋斗，在职场上去打拼。但是不知道说当你可能快到30岁的时候，你会面临一系列男性不必要去面对的问题，然后这个会对你就是你的人生会受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导致于你的职场要中断，或者是总之在这个家庭和感情生活当中，就是男女性的这个角色是相差很多的。在这个之前我是不知道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也觉得说学校应该是要让我们提前心里得有一个预防针，就是并且要学习怎么去处理和男性的关系，和就是在家庭当中家庭生活应该怎么做。
那么在新中国我们都知道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这个落实在生活里面是不是很实际，还是有一点不切实际呢？
我觉得是实际的，在以前的社会吧，在那个年代，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时期了。然后现在也受到很多其他国家的，就因为全球化嘛，受到其他国家的文明的冲击，然后现在也是市场经济了，所以女性的角色和地位也有很多很大的改变。在职场当中也是确实会有一些不公平，就是遭遇到职场的歧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年代来说，这句话要有别的解释的含义吧。
那么当时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家庭妇女走出家庭，那么现在的感觉是有些女孩子根本就不走入家庭，或者是没有被 鼓励走入家庭，扮演一个社会里面常常对女性有一种期待的一个角色，是吧？
嗯，对，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吧，就是你有一个好处，现在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社会里工作，但是呢，同时呢，他们呢，不管你是在社会里工作变成了女强人，还是那别人他们可能会说你啊，你为什么剩女不结婚？但是或者你在家里做的全职主妇，他们又会说你不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就是不管怎么做，哪一种选择你都会被诟病，除非就是说你家庭又处。关系又处理得好，然后在事业上又很成功，但这样反而是一种枷锁，对女性的要求更大了。
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女性常常是被要求要扮演两种的角色，就是说以前有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那么现在变成女不只是主内，还要顶起半边天到外边去打天下，回到家里来也不能够不主内，是有这个可能吗？
对，是的，就是这样。嗯，
那么一般的中国的男性在家庭里面他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么是养家主外，再不然就是双职工，就是说夫妻双方各自分担一半的这个经济收入和共同照顾家里。但是就是女主外男主内还是比较少见的，或者说更加比较常见的还是男生的经济要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女生更偏照顾家里。
你这样子说到男生的经济要稍微好一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你刚刚说的剩女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听说过剩女到底是怎么样，那对剩女呢，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很有概念，我后来才发现哦，26岁以上就已经开始叫剩女了，好像就是剩女的开始的年龄是26、27，所以这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年纪就已经叫做高年龄了，你觉得这个是准确的吗？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年纪？
因为这个离就是不适合生育的年纪还很远呢。
嗯，但是我
家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子女嘛，如果不必培养子女的话，可能没有婚姻也无所谓的感觉。那么这里说剩女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年龄，就是大于27岁，又高收入又高学历，你觉得这个是现实社会是这个样的吗？
对啊，因为他这肯定也是取决于男性的吧。嗯，因为27岁还没有结婚的话，可能你要就是先认识一个男性，然后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婚，然后再做好准备去生孩子，可能差不多也快30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从27岁就开始做这个判断。那30岁的话，也不是说不能生孩子，但是就是可能会稍微晚了一点，因为生理年龄好像是说25岁是最好的时间还是什么的。尤其是你打算又要不止一个孩子的话，确实是这个年纪。对，
那么你刚刚说大学没有教这个课你觉得很愤怒，那么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课的必要呢？
嗯，当我自己去看书，觉得说两性关系跟我平常看的那个所谓的电视剧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或者说开始进入家庭生活的时候，就意识到说啊，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时候，会生气的，就觉得我好像被
蒙蔽了，
对，被欺骗了。
那么如果是今天我想请你跟你同龄或者是比你年轻一些的女孩子说你们应该有所准备，那么你觉得应该是跟他们说什么样的话，或者是让他们上什么样的课 看什么样的书呢？
嗯，应该是去看一些，我觉得首先是一些生物学上的这个课吧，就是从两性心理开始去了解，从因为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嘛，去了解这个这个生物的两性有一个最基本的什么样的逻辑，和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从而了解到男女的心理差异是怎样的不一样。从生理上到心理上，就是会有一些思维上的不同，由生理构造决定。先从这个上面了解，然后再去，可能也要学习提高一些情商，修一些，说话方面的课程。对。
那么你刚才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两性的生理跟心理的不同。那么生理的不同很容易看出来，心理的不同又是怎么样的？你说当然有的是跟生理构造有关系的，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心理的不同是我们平常也许有经验但是并不见得能够看出来的呢？
对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是拿语言跟女性解释了之后，她们可能都要缓一缓才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可能都还这个转不过这个弯儿，就是很难去有我们叫做同理性，就是英文是 empathy， 就是不能够理解他到底是怎么就是个想法，我觉得
或者是不能够体会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说男性没有办法100%确定女生的孩子是他的，就他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你能够理解吗？就是如果我说这句话，
我当然理解了。
你能理解对吧？
是
他们会想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确定呢？那亲子就是鉴定也不行吗？什么的，就是它是一种心理感觉，因为一个事实就是男性没有办法生孩子，然后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100%客观的确定你从你生出来的孩子是他的，哪怕是做个亲子鉴定，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感受这个东西很强烈，就是你的一些行为让他潜意识里觉得你的这个孩子就是感觉可能不会是他的，所以这种感觉的阴影就会很深，就是潜意识里就加到你们的这段关系当中，以至于导致他的某些行为，比如说不是很爱孩子，不是很愿意带孩子，不是很愿意负责任，就是投入的很少，其实都是跟他对于这个孩子的不确定性导致相关的。
那么这一点当然我觉得就跟安全感可能有这么一点点关系了。那么在男女两性的关系当中，我记得你说安全感是很重要的，那么女性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得到安全感，那么男性又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得到安全感呢？
女性的安全感肯定跟这个女生，首先就是跟这个女生她是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人可能要从物质上得到安全感，有的人要从情感上得到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感的来源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大多数离不开物质和情感，比如说他哄你，他说的甜言蜜语，或者是他一些负责任的行为都可以算是。
那么男性又要在哪一个方面取得安全感才会觉得这段感情是等于是很让他放心的呢？
可能他们也会对物质上还有就是这个情感上一些行为上去取得安全感，但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在所谓的安全感方面，就是女孩子的所谓 乖巧吧，会给他们有一些安全感。那具体表现的行为，我只能说可能举几个例子，但具体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都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毕竟男女双方思维的差异在这里，我也是要经常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知道可能比如说就是少去我可能举几个不恰当的就是例子，但是也就是选择有很多，但是比如说少去夜店，不去夜店，尽量穿着少暴露，类似这样的吧。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可以明显举的例子适用于大部分人的是这样，有这两条啊。
对，那么你刚刚说男女的思维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因为女孩子常常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虽然古人说女为悦己者容，但是我觉得现在女孩子是让自己高兴，而不是让喜欢自己的人高兴就够了。
嗯，
所以女孩子打扮不管是比较刚刚你说的比较暴露啊，或者是去夜店她喜欢去她就去了，那么在男性的角度来看，就有可能说你是去招蜂引蝶之类的，那么再加上你刚刚说的他永远不能确定孩子是他的这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他一个不安全感的产生，对吧？
嗯，对。
那么男女的思维不一样的地方大概还不少，那么刚刚只举出了其中之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呢？
对，就是有很多，太多了吧。嗯，
不胜枚举了。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被拉出来进行研究并且可以钻研到很细的东西，然后可能能够钻研到内部的人本身就是需要有一些天赋的，然后外加一些经验，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的具备那些条件，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吧。
是的，因为刚刚听你说大学没有开这个课，所以你是后来自己补课，自己学习看书，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学习呢？
对，看书。然后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对，除了看书以外，
那可能就是自己去谈一段恋爱吧，去实践中学习一下。
那么你觉得你在实践中的学习是比看书更有效率呢，还是看书比较有用？
二者缺一不可。真的二者缺一不可，因为你知道了该怎么做，但是人毕竟是情感动物，你可能没办法做到。真的，就你明明知道要选 A 是对的，但是你就是要选 B。但是你需要从一次一次不断的去磨练当中去逼自己说我要做到，比如说我一定要不要随意动怒，不要脾气不好，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可能就是要一次次练习，你才能让自己最后完美的去控制住自己的这个脾气和一些情绪。
好的，这是非常难的一门功课。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从11点到12点。那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cqueline， 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孩，她已经同意我这么说了。那么她呢也有很多的学习的经验。那么学习是哪一方面的呢？刚刚在前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是这个男女两性关系还有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这些学习。那在广告之前他也说，看书跟实践是两者不可或缺其一的，所以我们就要请他接着再说他的学习的经验。 Jacqueline，
你说吧。我觉得我可能总结的能力比较差，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当老师，然后从来我也都讨厌老师这个职业，但是我别人问我回答问题，我这个倒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你说在这个实践当中，当然是就像是学游泳一样，你看书看的再多，你不下水你还是旱鸭子，所以你一旦下水，你就可以实际的把你从书本上学到的这些知识啊，这些技能都给实习给运用一下。那么我想请问你的就是，你实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学到的技能知识是不是都是正确的，你使用以后是不是都是效果很好的？
说实话，是的，还真是的。就是这个体会是其实是挺五味杂陈的，因为你在用技巧的时候嘛，有的时候难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
就是把理性放在感性之上的这种感觉。
对，当你把理性放在感性之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在用话术在用技巧，但是偏偏你用技巧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请问你说要去这个谈一段恋爱，那要谈一段恋爱就能够谈一段恋爱吗？是这么容易的吗？你的学习的这些书本里面教你去怎么样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谈恋爱吗？因为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步，也是很难的一步。
对呀，首先他肯定会教你说你要怎么样去找这个对象，然后还要教你说你找到你喜欢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让他喜欢你，对吧？那也会跟你说你可能如果说对方不喜欢你的话，那你可能要去想一想是什么原因，然后再寻找下一个合适的。其实他这都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去找一个合适你的人，然后让他跟他好好的相处，并且走步入婚姻的道路，都是属于都是一样的，就是包括之后怎么相处，这都是同一类型的知识，都是可以触类旁通一起使用的。
那么你刚刚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因为很多年轻，尤其是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在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在美国，很多人都很年轻就开始交男女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判断能力比较差。那么如果有很多的经验，从比方说十几岁就开始交异性的朋友，到了适婚的年龄可能已经经验不错了，判断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还是完全都是从书本学来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合适的人？
从书本学来的。
那么怎么样判断呢？书本上怎么说呢？
哎，我觉得我接下来说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不爱听，
因为我们都看不见你，所以你说了也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有很多话吧，现在我自己是从事媒体的，就知道你说什么样的话吧会政治不正确，然后导致你被大多数人攻击，会被人骂，对吧？那反正现在大家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可以说点我觉得是对的话，但是可能政治不正确，然后很多人不爱听，然后反正我也无所谓了。那个我就是从这个书本上学来怎么判断的，就是虽然我内心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好用， 但是呢也觉得很 sad， 就是把人啊就是从一到十打分，然后去寻找一个跟你匹配的分数。但是确实当你选择一个所谓打分比你高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心累，你选择一个打分比你低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舒适。那如果是大家同一个分数线的话，就是互相共同经营吧，就是这样。
那你刚刚说对方的打分比较高，你会比较心累是什么意思？
心累。
哦，心累。
对，
就是因为要配合一个分数比你高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的意思。
对。
那么如果他的打分比你低的话，辛苦的人就是他了。
对，是的。
所以呢，古代的时候说这个所谓的门当户对，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个打分比较接近。
对，是的。
那么当你在给对方打分的时候，请问书上说有哪一些打分的这个评分标准呢？
非常的具体了，就是首先我记得就有身高、外貌、体重、赚钱能力、家庭背景、性能力，还有他的长期承诺。
那么他的学历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好像还排不上，因为这样的话选择就是这个标准太多了。其实我现在说的这个吧，是国内的一个情感专家，挺红的一个，我可以算是网红吧，他列出来这个标准。然后他呢也是被很多人抨击的，但是我自己就是亲自实践下来，觉得他说的某些事情吧确实是实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人性如此，
那么当然你刚刚说的这些有很多是可以怎么说比较客观的看出来的。那么当你说到这个性能力如何的话，要如何去判断，一定要去实践以后才知道，对吧？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要在第一个不对换第二个咯。
可能也能看出来一些吧，比如说，说实话这一点就确实挺那，但是可能他可能就不会说跟你 dating 了三个月还一点都不急，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啊，正常的男性可能他们都会在这方面比较的积极一点，但如果说没什么经验的女生觉得说，哦，他好绅士啊，一点都不会对我毛手毛脚，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吧。
所以变成有的时候优点反而是缺点了。
对，对，我，我也不知道哎，可能得从，因为我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可能得从其他的方面去测试一下，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有一句很通俗的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说不动手动脚的，这个也是属于不坏的嘛。
对，因为现在就挺复杂的，因为我知道有不少女性被骗婚，就是所谓的同妻。对，然后还有一些
什么叫做同妻，
就是他是同性恋，但是他为了社会的这个原因就是隐瞒身份，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挺可恶的，就是骗女孩子就是走进婚姻，这样帮她伪装身份，这是风险之一。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她可能有一些毛病或者是问题，对，反正这些可能都因素都观察着，能够帮你避免就是一些陷阱吧。
那么在什么地方找对象是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当然学校里头有很多的异性同学是比较可能的，但是有些学校异性同学并不多，那么到了职场呢有的时候又更困难一点，所以你觉得找对象的最合适的地点是哪里？
这个好像就是说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喜欢某种什么运动，什么跑步啊，或者是打网球啊，或者是游泳啊什么的，可以，或者读书啊什么， 艺术啊、音乐啊、品酒啊，可以从你的兴趣爱好的那些组织里面去找一下，嗯，就是还行，嗯。
那么听起来就是宅男宅女比较辛苦，比较困难一点。
对啊，所以就是不能宅啊，就是得出去搜索啊，不然怎么认识别人？不然的话呢，就是只能去 online dating 了。但是我觉得 online dating 是一个就也可以吧，但不是最好的选择。
说到 online dating， 好像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是很多人去做但是又很多人诟病的一件事情。
嗯，
那有的人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非常宅的人，这好像是唯一选择。那么在只有这个选择的情况之下，又该如何去选择比较风险低一点的 online dating 的方式？
嗯，可能就是说看一下那个网站，它让你会就是会让你填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非常的繁琐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有耐心就是 go through 这些填资料的男生可能会倾向于就是认真的 dating 吧。嗯，如果
所以就是有个门槛比较清楚的放在那边。
对，
可能随意就可以。
对，只能说是概率上说，但不是完全。嗯，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参加这种 online dating 的，不管是宅男还是宅女，他们是条件不够好呢，还是个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那么不愿意出去？那么同样是宅，是不是很般配呢？
嗯，不是哦，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原因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就是真的是社交圈小，然后也不愿意出去，可能比较害羞啊什么的。有的可能是工作太忙了，没办法。嗯，可能有各种原因吧。
那么现在你已经实践了你在这个书本里面学的，那你实践到了哪一个地步，已经成功了吗？
不能说是成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结婚的话不算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开始，所以不能说成功不成功。嗯，对，我目前是要进入婚姻的状态。嗯，因为我觉得女生嘛，只要你降低要求，你怎么样都能结，所以我觉得结婚对女孩子来说不能说是成功吧，只能说是开始要进行下一段旅行了，旅程。
是。当然刚才你提到你看的书里面教的这些内容也包括两性相处，然后怎么样经营这一段的关系。那么婚姻关系也是一段非常需要经营的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嗯，
换句话说，这个书里是怎么教你的呢？
嗯，太复杂了。嗯，但总的来说可能就是要有耐心，然后还是要多多自我提升。嗯，反正就是，
那比方说你刚刚说的不发火呀、话术啊，这些是不是也都在其中？
对，都是在其中。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相当重要的，就是双方家庭这些有没有在你的书本里面也提到呢？
嗯，当然是很重要了。当然他就是对家庭方面有特别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就我之前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是能够理解，就是可能确实是会是一个雷区了。反正就是要多加小心的。
是的，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对象是什么情况，但是在你们这一代大概独生子女还是比较多的，非常的比例上来说比非独生子女要多很多才对。所以碰上独生就是独生子女碰上独生子女的机会是非常大的，是吧？
对，非常的大。嗯，基本上都是很难碰到家里有就是兄弟姐妹的，但是我偏偏就真的就碰上了，就是我这个未婚夫他有弟弟，所以就是要求我有多一份的理解。嗯，
其实他有弟弟对你来说倒是能够松一口气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他们全家的焦点。
嗯， 好像长辈会比较，真的会比较容易从，就是积极的一方面来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很难，就是说，去理解独生子女的这个感受和心情吧。对，就是会有，因为我的爸妈也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可能就是会就觉得是有很多要适应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是好事的一部分，是因为你的未婚夫他是哥哥，那么哥哥呢至少在他弟弟出生之前他是一个独生子，所以他可能在刚刚开始就是零岁到他弟弟出生之前这段时间，他能够体会到独生子的感觉，虽然他现在已经可能忘记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是 imprint 是影响还蛮大的。也就是很多的家庭里面老大都是比较感觉上是稍微比较像独生子女，比下面的弟弟妹妹都像一点，就是我自己在接触到很多的有弟弟妹妹的人，就是家里的老大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曾经有一段做独生子女的这个经验。
哦，这样啊，那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呢？
我自己不是独生子女，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对独生子女的理解有两种，一种呢是他非常的习惯于是所有注意力的焦点，那么他就需要别人去呵护他或者是注意他。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觉得独生子女是很寂寞的，所以他很希望有朋友，他就会尽量的去对朋友好，对别人好，希望能够有比较多的同伴啊朋友啊这种感觉。所以这其实是有一点像是稍微极端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我需要别人来讨好我，另外一个是我要尽量的去讨好别人，有这样的感觉。
哦，这样是吧？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没怎么在意的那一部分。但是我说的不能理解的是，就是如果说他家庭和睦，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很难去理解他对于兄弟姐妹的感情。对于我们来说会，虽然我知道不是，但是真的就很像他多了一个孩子。所以当他要去照顾兄弟姐妹的时候，尽管我理智上知道这是一个应该的人伦上非常正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都会很难控制住自己的醋意，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感受，就像他有另外一个家，他和别人多生了一个孩子那样奇怪的感受，就是我很难去解释。
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这是蛮有意思的话题。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节目是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Jacqueline， 她呢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她怎么样自己学习两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那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正在谈的就是独生子女跟非独生子女的这种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么 Jacqueline， 你要不要继续这个话题？
对，我刚刚说了我的感受，你能够理解吗？还是说你不能理解？
我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非独生子女也会有这个感觉，因为男女的感情常常是很容不下外人的。那么当你碰到了有他的这个弟弟，你会有这样感觉。但是即使不是一个弟弟，是另外的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他的跟他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或者是没有血缘关系，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醋意。
嗯，对，但是这个不平衡点就在于我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但是他会有这情况发生，所以就是人之常情的会觉得不公平。嗯，对，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非常好的闺蜜啊，或者是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这样比较接近的人呢？
有是有，但是毕竟不是亲的直系的兄弟姐妹，你再关系好也不可能就是像兄弟姐妹那样的对待他，也不可能的。嗯，
你这样说忽然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双胞胎姐妹。那么在双胞胎姐妹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一定是更严重了，因为他们从在娘胎里就是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密的。那么当一位姐姐妹妹当中有一位有可能受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说我会替你继续活下去，有这样子的这么紧密的关系，我想可能比这个同胞的而不是双胞胎的这个兄弟可能感觉还是更亲密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配偶可能就更容易有醋意发生了。
嗯，有可能吧，有可能吧，对，就我就体会不到了。嗯，
那么刚才你也说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在感性跟理性这中间呢，这个可能是要用你的理性去不能说叫做体会，就只能说是去理解，因为这种关系是天性，是很难去打破的。像我小的时候，如果跟我的兄弟姐妹经常的吵吵闹闹的呀，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的这个感情还是非常非常的牢固的。这不是说你跟他天各一方，你就会把他忘记的那种感情。
嗯嗯，明白。
那么谈到了这些，你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障碍吗？会是你没有办法克服的呢？还是说刚刚像我说的，用你的理性可以把它克服呢？
可以克服，可以克服，只是会让这段关系的难度增加啊，会要付出更多去经营它。
那么当然，如果说你觉得难度增加，而且还愿意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见这个关系还有另外的一部分是很值得珍惜的。那么你觉得值得珍惜的那一部分又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我喜欢他的那一部分了。嗯，就可以总结为刚刚我列出的那些条件当中的某些了。嗯，
那么你觉得如果万一一段感情不能成功，所谓的成功就是结婚，我不能再说得更远了，因为结婚以后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们这也不能够预料。那么我如果用结婚当做这个成功的定义，就是一段感情如果不能够成功，再去进行下一段感情，你觉得这第一段感情给第二段感情会带来怎么样的正面的影响，还有怎么样的负面的影响呢？
那完全是取决于这个人咯，他如果可以吸取上一段感情的教训，然后改正错误，然后下一段感情肯定能经营得更好。但如果上一段感情给他留下了阴影，或者说他完全没有学到他哪里错了，继续偏执下去可能就不太好了。对，把上一段感情的阴影再带到下一段感情当中，然后越陷越深。嗯，完全取决于这个人。
那么我想也不用问你会是哪一个人，因为我想你是比较理性的人，你是可以吸取教训的人，而且我也非常愿意你这一段的感情成功，你也接近要进入婚姻，所以就这个问题可以不再讨论了。那么当你 发现你缺了这一课，你补这一课，你也补得算是相当成功，你觉得你希望你说的话对听众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觉得我是希望，就是说女孩子嘛，就应该不能说女孩子，就是说人都喜欢听好听的，都喜欢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缺了一份同理心。所谓比如说女生的浪漫小说、琼瑶的电视剧、韩剧什么那些的，虽然很浪漫，但是它真的就不是事实。然后包括那些鼓励女性更加的独立，然后做大女主的那种听上去非常爽的文章和那些词语啊，虽然一时听得爽，但是如果真那么做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还是看一些那个忠言逆耳的这些书，然后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去不要太贪心，然后才能就是在这个首先是不要太懒惰，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不要太贪心，然后才能够就是在这个感情的路上稍微成功一点吧。
那么你刚刚说不断的提升自己，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太懒惰是在哪些方面不要太懒惰呢？
因为提升自己会挺累的呀，比如说该减肥减肥啊，该学习学习啊，那不想做想偷懒对吧？
那么你觉得在这段学习过程当中你最容易偷懒的是哪一部分？
自我控制能力吧，比如说在方方面面了，比如说那减肥的话，你要控制住嘴，对吧？然后或者说你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控制住要去，学习提高情商，要多去情绪控制能力，其实挺辛苦的，这些方面都是的。
是你，我觉得说到了重点，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男女的不同，似乎女孩子都是被认为比男生更情绪化一些，你同意吗？
嗯，同意。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真的是如此的话，当然控制情绪就是女孩子很需要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个其实是相当的困难。那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捷径或者是窍门？捷径我想很困难，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人更容易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哎，其实真的我觉得没有哎，就是你很想要发火的时候长呼吸一口气，然后让自己冷静，然后跳出来想一想，就是你现在应不应该发火，就是你是不是又掉入了情绪的陷阱里，就是这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就是克制。
对，或者是说你要想一想你发火以后的代价是什么。
对，代价是什么，对，想一想然后不要发火。
那么你刚刚也说了要控制嘴减肥，事实上发火有一大部分也是要控制嘴不说某一些话。
对啊，对啊，
所以嘴其实是一个相当难控制的，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很少女孩子会使用暴力，那么语言暴力是唯一的女孩子的武器。
对啊，因为你抱怨的时候真的很爽嘛，发泄情绪的时候很爽，但是后果你就是要为你这一刻的那个爽去买单的。
那么我想你既然是能够把一段感情走到了这个婚姻的门口，算是尤其是好像是第一段感情算是相当的成功，那么大部分都是要归功于你在书本上面所学到的这些 知识，然后这些技巧等等。那么你有没有什么书或者是比方说恋爱学堂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的呢？
嗯，我觉得我看的那本书吧，其实就是去 follow 那个国内有一个情感这个专家的这个他的博客也好还是微信公众号也好，他有写了很多本书吧，他叫那个杨冰洋，姓杨，木字旁的杨，然后冰是冰雪的冰，杨是好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阳光的阳。对，就是他之前是被国内的主流媒体给痛批，因为他说了一些很残酷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可能比较爱听，就是比如说减肥这个事儿，人不应该看外表，他喜欢的是你的内在，你不要为了他去做一些牺牲，就是这种话听起来就很好听嘛，就是也会让你放松，就觉得那我就不要减肥了，我那个什么。但是人性嘛，就是自私又那个什么的，他确实大多数男人就是喜欢瘦的，那你怎么办呢？你非要自欺欺人说我胖，我就要找到那个帅哥，他又还喜欢真那个我的灵魂，真你的灵魂也不一定好，对吧？然后完了你还要要求他，就这就是不现实的嘛，就是。那你怎么不去喜欢那又丑又矮的呢？你怎么不去喜欢他的灵魂呢？就所以就是说他说了点实话，然后呢又政治不正确，对吧？然后就容易遭到别人的痛批，但是你摸着良心问，人性就是这样。包括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他说的非常就是我觉得一个特别冰冷的话，就是说导致我现在也在怀疑爱情这个事情啊，就是当一个人的价值，所谓的简单说打分吧，比你要高的时候，你就会对他产生爱情，但那个只是因为他的价值比你高，所以会让你产生爱情，让你觉得你爱他。我想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对。
那么如果是打分跟你接近的人，你就产生的这种感情就不见得是爱情，而变成了友情吗？
就是比较平淡吧，可能就是爱的程度就是没有那么的浓烈。
那么这一点又让我想到了，我常常跟朋友说，你如果跟自己的最好的朋友结婚，其实是一件很幸福或者是很安全的事情。因为你刚刚我们也谈到安全感这个事儿，朋友是非常值得信任，非常能够聊得来或者是能够沟通的人。那么如果你能够跟这样的人结婚，我想不幸的机会比较小一点。那么怎么样的人会成为好朋友呢？我觉得通常是打分比较接近的，因为打分比你高很多的人就不愿意跟你来往，打分比你低很多的你又不愿意跟他来往，所以真正的我觉得特别好的朋友打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才旗鼓相当，或者是说就是可以真的是知己知音，因为你能够了解对方也是因为你们比较接近，或者说打分比较接近。
对，可遇不可求吧，反正也算是运气好。
那么在这段感情当中，你觉得我的这个猜测是你找到了一个打分稍微比你高一点的对象，所以就很幸运，那就很这个感情可以很热烈，但是可能又会稍微有点辛苦，会是这样的吗？
打分跟你比你对，是的，就是会，对啊，比较辛苦。你觉得你很爱他，然后你体会到了爱情的这个甜蜜，的冲动，但是他是不是甜蜜的呢？反正你就是要辛苦一点去争取吧。对，如果说这个男生比这女生，就这里面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东西，就是如果说这个男生已经就是打分比你高了，然后你现在要去追求他，其实就未来会更加辛苦，因为人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但如果他现在就打分比你低一点的话，可能要舒服一点，可能未来他会，因为人的分数是不断在变化的呀， 对吧？它会变高变低，以后可能会更加轻松一点。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只剩下一分半钟左右了，不知道扎克你有没有什么觉得非常重要的话还没有说的，赶快趁这个机会说出来，是你说实话的机会。
哦，你刚刚已经给了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最重要的话已经说了，就是提醒那些女孩子，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就是对自己诚实一点。就是不要整天看那些小说抱有太多的幻想，真的是这些话。
那么今天呢，我很高兴能够请 Jacqueline 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说心里话，说她平常或者是说在其他尤其在她自己做媒体工作的时候不太愿意或者是不太敢说的话。那么今天有机会能够在情感夜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跟亚秋聊一聊，我觉得是很难得的，非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他聊其他的话题。因为我们其实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是聊到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只不过今天在这个话题展开以后就聊了这么多，一直没有办法再去碰触其他的话题了。那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请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的，今天就非常感谢 Jacqueline， 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在这儿跟您道晚安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